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1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17日早晨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军事干预叙利亚有多少合法性？法国议会意见分歧。法国启动撤销阿萨德曾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俄罗斯与中国操纵货币的汇率。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共同获得了普利策奖。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理菲利普4月16日在国民议会捍卫了法、英、美三国空袭叙利亚化武设施的空袭行动。总理菲利普表示，我们的敌人不是叙利亚，我们的敌人是伊斯兰恐怖势力。如果恐怖武器可以维持野蛮行径，如果人类给予的规则都可以被违背的话，那么我们的政策将永远是徒劳的。菲利普说，法国空袭叙利亚的理由是充分的。法国总理菲利普在会议上还表示，化学武器可以让理智和人类的文明永久发抖。法国总理在议会表示，2017年5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问题上确定了一条红线，这即是被确认可归因于叙利亚武装部队使用了化武之后，即会立即做出回应。法国总理表示，空袭发出了坚定、明确、强有力的信心，不采取行动的代价会更大。法国总理重申，此次军事打击不是战争的前兆，我们不愿意放弃政治解决的方案。共和党议员雅各布在法国空袭叙利亚军事行动当天要求议会展开公开的辩论。雅各布表达了对这次军事行动的担忧，他说，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是基于最终未经证实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他表示，如果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法国有面临陷入全球战火的危险。法国极左派代表梅朗松上个星期六在马赛组织了一场反马克龙的游行。梅朗松对媒体说，叙利亚武力升级令人感到悲哀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定要和美国步调一致，非要说有证据表明巴沙尔阿萨德有责任使用化学的武器。梅朗松表示，如果有证据的话，马克龙应该展现给我们，这样我们都会被说服。2001年，阿萨德曾在前总统希拉克时获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面对当今的局势，法国爱丽舍宫表示，启动撤销阿萨德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程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7年9月19日曾表示，阿萨德是一名罪犯，他必须接受国际司法机构的审判。爱丽舍宫对媒体说，把这名罪犯最终排除在荣誉军团之外，共和国的名誉才不会被损伤。阿萨德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大十字勋位为大勋章加星章。2001年，在法国前任总统雅克·希拉克授予他这项殊荣。2017年10月，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维恩斯坦也曾因性骚扰被收回了这一殊荣。法国军誉军团勋章是法国级别最高的荣誉勋章，全球最著名的荣誉勋章之一。撤销这种荣誉也是很少见的，不过也曾发生过在另一个美国人身上，自行车的车手朗姆·斯特朗。身为7届环法冠军的他，在2012年因兴奋剂丑闻被终身禁赛，冠军头衔也被剥夺。好莱坞电影明星维斯坦在2012年时，当时法国总统萨科齐授予此勋章。他公司制作的《艺术家》在当年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欧盟支持空袭叙利亚，但同时又呼吁推动政治进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欧盟各成员国外长星期一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商讨叙利亚局势以及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问题。法新社报道说， 欧盟外长们在会上表示支持采取一切措施制止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同时呼吁启动政治进程解决叙利亚危机。欧盟外长理事会称，对叙利亚的空中打击是为了阻止大马士革当局再度使用化学武器。法国外长洛德里昂指出，欧盟以及各成员国都一致支持我们警告和阻止使用化学武器，欧盟是团结一致的。德国外长马斯在会前表示，需要协商出一项多方解决方案，但应该排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还表示，鉴于伊朗发展弹道导弹计划和介入叙利亚，欧盟必须讨论对于伊朗该如何定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表示，美英法对叙利亚化武设施的空袭显示了世界无法再容忍化武袭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林也指出，我们明确呼吁特别是俄罗斯和伊朗发挥对大马士革的影响力，在日内瓦联合国主持下开展认真和有意义的会谈。比利时外交大臣也表示，需要与俄罗斯和伊朗恢复对话，以便为解决叙利亚危机找到有关的政治方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俄罗斯和中国操纵货币的汇率，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发表推文，谴责俄罗斯与中国在美国提高汇率时将其货币贬值。特朗普的推文指出，俄罗斯与中国玩弄货币贬值，而美国则继续提高利率，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路透社指出，从理论上来看，货币贬值有利于一个国家的对外出口，而抬高利率却会导致货币升值，导致该国的对外出口受到负面影响。事实上，自从特朗普上台一年多来，美元持续疲软，美元与包括人民币以及俄罗斯卢布在内的多国货币的兑换率都持续下跌。自从2017年1月以来，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下跌了 8.6%， 美元对卢布的比率也下跌了 4%， 直到美欧最近几周来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政策，仅仅4月9日至10日两天，卢布大幅度贬值了 8.4%。 作为衡量美元与世界六大货币兑换值的美元指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下跌了 11.2%。 尽管美国总统明确谴责中俄操纵货币，美国财政部上周五公布的报告中却并没有谴责上述国家操纵货币。同样，美国财政部报告也并未提及为了减低美中贸易逆差将对中国进口部分产品提高关税的政策。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由于投资者担忧全球贸易以及利率形势，从俄罗斯到香港等地的货币大幅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之前基本未受到股市与债市大跌波及的外汇市场也出现波动。在地缘政治紧张气氛升温之际，上周从俄罗斯卢布到哈萨克斯坦尖格等其他货币纷纷走低，有评论担心美中贸易战似乎正在向货币战推进。美国彭博新闻社日前援引知情人士消息透露说，中国的高级官员正在评估以货币贬值来对抗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伯格斯滕向美国媒体表示，如果中国考虑这样做的话，美国将做出强烈回应。
英国金融时报4月16日刊文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第一年并未实施竞选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使得中国对其持乐观的态度，忘记特朗普是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一年任期刚过，特朗普频频发难让中国意外，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详细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4月16日发表题为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让中国措手不及的文章回述，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天就宣布退出不包括中国的 TPP 协议，这曾经让中国官员欣喜若狂，将此举视为特朗普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之后一年间，特朗普也没有兑现竞选时发表的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的承诺，使得北京开始对特朗普抱持乐观看法。特朗普2017年11月在北京提到中美贸易关系不是公平和互惠的，必须予以解决的说法被北京当成是说说而已。 该文还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的信息，前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三月底在与一个国际代表团进行闭门交流会上说，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其他与会的中国官员则认为特朗普不堪一击。一位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表示，他们说特朗普是送给中国的一份礼物，因为他是个有缺点的人，而且在政治上很弱势。如果中国不得不与一位广受拥戴又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总统打交道，那就要困难多了。特朗普一年任期后不久的今年三月，北京的好日子似乎过完了。中共十九大期间，特朗普签署了将鼓励美国与台湾地区进行更多交流的台湾旅行法，激怒了中国官员。在特朗普威胁要对另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后，中国原本对特朗普政府抱持的乐观态度开始发生转变。4月13日，特朗普表示他将考虑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将把给中国的大礼有可能收回去，又一次让中国感到意外。另据台湾联合早报报道，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是表象，实质是打制度战。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都在剑指产业政策在内的中国经济制度，触及了中国政府的底线。
法国现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否和美国立场一致？按照总统马克龙周日在接受法国三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的说法是这样的。法国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说，是他曾经说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必要长期停留在叙利亚。第二天，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的使命没有改变，总统曾明确表示他希望美军尽快撤回。14日凌晨3点，法国、美国、英国一起行动，以105枚导弹对叙利亚的3座化学武器实施了打击。马克龙在访问中说，他说服了特朗普让美军长期留在叙利亚。他说，10天前，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应该从叙利亚撤军，我们让他相信有必要留在那里。他还说，特朗普同意将空袭限制在化学武器设施上。马克龙指出，有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使用了毒气攻击了平民，有必要以导弹加以打击，以维护国际社会的信誉。而法国并没有对阿萨德政权宣战，但必须向阿萨德表明，对平民使用毒气必然是要受到惩罚的。针对马克龙的发言，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回应说，美国的任务并没有改变，总统明确表示他希望美军尽快回家。桑德斯补充说，美国决定彻底摧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并阻止其重返。特朗普在4月13日的全国演说中宣布，他已经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他在演说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会寻求在叙利亚无限期的现身。他期待可以把美军撤离该国这一天的到来。马克龙据称与特朗普有私交，他们在对叙利亚发动攻击的前几天已经进行过多次的对话。《纽约时报》和美国综合文艺一类的刊物《纽约客》，也译为《纽约人》，共同获得了普利策奖。好莱坞最有权势的电影人之一哈维·维恩斯坦因性侵丑闻遭开除。《纽约时报》10月5日率先刊出文章，很多知名的女演员指维恩斯坦逼迫其拍摄同性性场面，指控的女性中包括知名女性贾德。《纽约时报》还披露说，1997年，维恩斯坦为了掩盖性骚扰的真相，出了10万美金的高价，想让受害者罗斯·曼高万闭嘴。当媒体报道此事之后，麦高万义正表示，维恩斯坦强奸了他。《纽约时报》刊出维恩斯坦性骚扰丑闻的第5天，《纽约客》又刊登出其他女性的控告。《纽约时报》和《纽约客》表示，好莱坞演艺界在刻意掩饰真实的情况。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外长王毅4月15日访问日本，此为中国外长2009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而4月16日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也在东京再度重启，这也是时隔八年后的首次对话。日本首相安倍4月16日在东京会晤了正在访问日本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安倍表示，日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来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实现高层交往，在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日方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的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相信将有利于促进日中经济关系。安倍还说，我十分期待并欢迎李克强总理赴日本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日本，期待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有利于地区经济的恢复发展。日本同样重视世贸组织规则，主张按世贸组织规则处理经贸问题。据日本经济新闻4月16日报道，中日外长会谈确认了实现两国首脑互访、推进关系改善的方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定于5月上旬的中日韩首脑会谈之际访问日本。中日外长还讨论了年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日，力争重新构建信任关系。有关中日外长的会晤成果，双方对外的说法并不一致。日本外相15日的说法比较明白，他说和中国外长王毅一致同意继续推进日本首相安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访。首先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访问日本，出席中日韩首脑会晤，之后首相安倍将访问中国，习近平则将在之后访问日本。但在李克强访日问题上，中国只是强调了日本的期待，对于安倍访华和习近平访日则是只字未提。李克强访日的大致行程，据日本媒体得到的信息是，除了在东京出席首脑会谈之外，李克强可能还将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约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讲演，之后还将到访北海道，可能出席日中地方代表参加的会议，行程可能为三天两晚。中日外长会谈是从2018年1月日本外务大臣河野访华以来，时隔两个半月再次举行，而且这是中日时隔八九年之后，两国外长首次在一年里的互访。八年了，弹指一挥间，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谁赢谁输，双赢还是双输，还是各有输赢，一时难以盘点。回顾中日关系交恶的八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6日社论发表了深具独家特色的观点，是导致中日关系紧张的核心问题似乎是中国崛起，日本对中国以极快速度超越自己，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但在最近八年中，中国在多个方面远超日本水平，日本社会在逐渐适应两国的这一差距，与中国在亚洲争锋的较劲心态开始瓦解。博文社有关王毅日本之行的报道则称，中国外长王毅此行是为了改善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因为他们面临着美国在贸易和安全方面的政策打击。文章还援引东京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松田康博的分析指出，对于中国而言，特朗普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而即便安倍辞职，日本也会相对稳定。因此他们将同日本的关系视为某种形式的保证。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中日交恶八年之后，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听众朋友，星期一出版的《法国世界报》继续高度关注叙利亚局势。《世界报》的大词标题写道：“叙利亚空袭之后，外交牌的不确定性。”文章说，美国、法国、英国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时，避免了使局势升级，现在则试图打外交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晚间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此次对叙利亚的空袭是必要的，以维护国际社会的信誉，而且也是完全合法的。一名高级外交官称，空袭发出强烈的信号，并不是要进行军事进攻，而只是在政治战略范畴内才有意义。世界报指出，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俄罗斯要求谴责西方空袭叙利亚的决议草案，这凸显了莫斯科的外交孤立。只有中国和玻利维亚投票支持俄罗斯。马克龙在采访中表示，最终的目的是要在叙利亚找到一个包容性的政治解决方案，而在这一点上，法国与俄罗斯是持同样的观点。马克龙指出，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同盟，他说他们没有直接使用怒气，但是蓄意使得国际社会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来制止化学武器的使用。马克龙透露，他一个月前原计划前往安卡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以及伊朗总统鲁哈尼三位领导人会晤，但叙利亚古塔地区的战事加剧以及叙利亚当局使用化学武器使他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不过马克龙表示，通过空袭叙利亚，我们把俄罗斯与土耳其分隔开来。马克龙周六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电话会谈，希望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以便为叙利亚争端找到一个政治解决途径。世界报指出，巴黎希望由马克龙推动的有关国家围绕叙利亚危机的磋商也把俄罗斯纳入其中。法国外长洛德里昂说，现在期望俄罗斯能够明白，在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之后，我们大家应该通过共同努力推动政治进程，以便使叙利亚走出危机。虽然俄罗斯和伊朗强烈谴责英、美、法对叙利亚的空袭，并表示西方如果再次进行空袭，将会使国际关系陷入一片混乱，但法国认为自己还是拥有一些王牌。马克龙4月25日将前往华盛顿，一个月之后将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他觉得特朗普注重听取他的观点，同时他又与莫斯科保持有沟通的渠道。世界报说，最近几个月，法国不断要求美国再度承诺寻找政治方案。马克龙说他已经说服特朗普总统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但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天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使命没有改变，美国总统始终十分明确，美国军队要尽快撤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的表态则比较接近马克龙。黑利称，美国对叙利亚的干预还没有完结，在不能确保不会再度出现使用化学武器之前，美国是不会撤出的。世界报的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向俄罗斯和伊朗展示实力，指出此次美国、法国以及英国调动了巨大的军力，总共发射了105枚导弹，旨在向俄罗斯和伊朗展示军事打击的实力。美国出动了多架战略侦察机，并且还首次使用了核潜艇，从该潜艇上发射了6枚战斧导弹。法国出动了17架战机，其中包括5架阵风战机。法国还动用了一艘潜艇和3艘军舰，首次从地中海发射了3枚巡航导弹。法国总共发射了12枚导弹。在新闻与宣传方面，莫斯科没有启动它的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却声称叙利亚当局拦截了70%的空袭导弹，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叙利亚军方在技术上做不到。世界报指出，不过美国及其盟友没有证明那些遭到空袭的化学设施依然在运行。2017年11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团在此次被袭击的核武化学研究中心没有找到生产化学武器的痕迹，但在调查人员走了之后，当地又恢复了化武活动。美国国防部还指出，在叙利亚还存在一些秘密的化武设施，他们没有遭到空袭。 有关空袭叙利亚在法国政坛引起的争议。世界报写道，法国国民议会周一下午将就此举行辩论，每个议会党团都有十分钟的发言权。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对空袭叙利亚立场不一，完全不是全国团结一致的局面。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下面再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动向。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晚间宣布，美国与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实施了精准打击。这次打击是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杀害本国人民的回应。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此次美英法三国联合行动共发射105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精准打击了叙利亚三座重要的化学设施。从总统到国防部长，对这次军事行动都强调精准打击。精准打击意味着什么呢？精准打击意味着目前所发现的叙利亚的化武设施已被摧毁，离打了7年之久的叙利亚战争结束，阿萨德政权垮台又前进了一步。阿萨德不止一次使用化武攻击平民，这次精准打击后迫使阿萨德不敢再使用化武这种被特朗普称作不是人类的行为，是怪兽犯下的罪行。在美英法对叙利亚实施打击之前，俄罗斯声称将拦截美国向叙利亚发射的导弹。俄国确实在叙利亚布置了导弹拦截系统，但美英法发射的105枚弹道导弹弹无虚发，使得俄国的导弹拦截系统形同虚设。这次对叙利亚的打击又可看作是美俄的一场较量。俄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叙利亚一场较量的结果显示，俄国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差距不是短时间能够拉近。13日对叙利亚的精准打击，无疑又意味着对金正恩政权的一次严重警告。正如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泰森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所说，金正恩从这次对叙利亚的精准打击中应该看明白，他如果继续一意孤行研发可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叙利亚的今天就是朝鲜的明天。自金正恩3月下旬访问北京，获得习近平的支持后，他似乎胆气很壮。国际舆论认为，将于5、6月间举行的美朝高峰会，特朗普处于劣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精准打击叙利亚又使得特朗普重拾美朝峰会的优势。习近平对金正恩的支持为美朝峰会为解决朝核问题蓄意制造障碍，但却救不了金正恩的命。如今金正恩看到的应该是，不但朝鲜的核武将被美国的精准打击锁定，他本人也可能被锁定在精准打击中。特朗普上台1年多来，国际间认为美国实行孤立主义政策，放弃了二战结束以来所承担的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而让位于中国。习近平也跃跃欲试，频频向世界炫耀武力，其取代美国建立中国式的世界新秩序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次美国主导对叙利亚的精准打击，或可意味着让正沉浸于大国崛起中国梦中的人有所清醒。美国并没有放弃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只有美国有能力维护世界秩序。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警察的角色必须由美国来充当。近十几年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上台都会惩罚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裁者或者恐怖主义头目，而且美军的精准打击能力令他们丧胆。美国绝不容忍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人逍遥法外，这不仅是美国的价值观，也是西方文明世界共同的价值观。别看特蕾莎、马克龙这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不喜欢特朗普， 但是每涉及人道灾难或者国际秩序被破坏的关键时刻，他们则毫不犹豫地和特朗普站在一起，并肩战斗。这次美英法三国对反人类的罪犯共同实行精准打击，还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再一次显示了西方世界在共同价值观下牢不可破的团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军事干预叙利亚到底有多少合法性？法国议会意见分歧。法国启动撤销阿萨德曾经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俄罗斯与中国操纵货币汇率。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共同获得普利策奖。下面再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一带一路与中国的粮食供应。
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被观察家们普遍解读为是中国政府对外输出剩余产能，并且以此增加其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的影响力的一大重要举措。但很少有人关注到一带一路规划与中国的粮食供应之间的关系。法国国际战略关系学院网站近日刊登观点文章，对此问题做出了评述。文章的作者是法国国际战略关系学院研究员、法国农业问题专家、德美特俱乐部主席塞巴斯蒂安·阿比斯先生。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本台将向大家介绍这篇文章的要点。文章首先简单介绍了一带一路计划以及中国的粮食需求，指出中国在建国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粮食供应主要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中国因而成为大米、小麦等主粮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然而要以9%的耕地来保障全球20%的人口的粮食供应，终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中国的耕地总量正在不断的减少，耕地质量正在不断的退化，而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粮食需求正在不断的上升。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如何保障中国的粮食供应。通过开发科技提高粮食产能，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而保障粮食进口、开发安全保险的运输通道也同样不可或缺。作者介绍说，根据2012年至2016年全球农产品贸易数字的计算，中国出口的产品占全球总贸易的 14%， 而与此同时，中国从各国进口的产品也占全球的 10%。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但却是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对外贸易从总体上来说是出口大于进口的话，而在农产品领域，中国却是贸易逆差国。中国在上述4年内的农产品贸易逆差为75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在粮食领域的对外依赖十分严重。比如说，在大豆进口方面，全球60%的大豆出口都销往中国。今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预计将超过1亿吨。目前中国的大豆进口主要来自美国、巴西以及阿根廷。不过，北京期待能够寻找新的进口来源。而在葡萄酒、牛奶以及其他粮食进口方面，欧洲却占有优势。这也是作者文章的要点所在。为了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北京试图缩短与供应国之间的距离，保障粮食通道。而处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地图终端的欧洲，不仅能够为中国提供所需的粮食供应，而且在地缘政治领域则同非洲、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相对比要相对稳定。当然，中国在保障粮食供应方面并没有忽略地球的任何一个地区。中国在南美开拓海上运输渠道，在欧洲以及非洲租赁或者购买土地。作为全球新的超级大国，一带一路当然也是中国试图掌控国际战略主导地位的一大重要策略。一带一路途经的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就包括水资源以及土壤资源。 最后，文章提问道：“一带一路对法国农业来说是机会还是挑战？”答案对作者来说应该是前者。随着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的演变，越来越多的肉类以及奶制品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法国对中国的牛奶出口近期不断增加。法国布里塔尼地区已经有多个产地专门生产出口向中国的牛奶，这说明法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享有盛誉。除了牛奶之外，法国的葡萄酒以及别的谷类产品也成为中国厂商的投资热点。虽然就目前而言，中国从法国进口的农产品仅占中国进口农产品的3%，但是作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对法国对中国的农业出口带来机会。当然，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将出现在欧洲以及法国的农业市场的各个环节。如果说法国政府有必要谨慎审视某些投资对法国的长远利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话，从整体来看，法国切不可将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所带来的机会拒之门外。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向您介绍的是法国国际战略关系学院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阿比斯的文章，介绍的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的粮食供应。受杨梅编播，要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访问非洲的时候发出警告，称一旦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项目进展不顺利，非洲国家可能失去对本国基础设施或者资源的控制。蒂勒森于3月6日到13日分别访问了乍尔德、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尼日利亚5个非洲国家，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访问非洲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美国目前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人道援助资金捐献国，但自2009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上投入了数以10亿美元的资金，并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批评人士指出，中国在非洲搞基础建设项目都是通过中国公司雇佣中国劳工进行的，从而削弱了这些投资对非洲所能带来的价值。蒂勒森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并没有为该地区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反而给很多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债务。蒂勒森还指出，中国对非洲国家贷款的架构还导致一些国家失去了对本国资源的控制。如果某个非洲国家政府接受中国的贷款后陷入某种困境，那么该政府就有可能失去对自己基础建设项目或者本国资源的控制权。蒂勒森出访非洲前，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就特朗普政府的非洲政策发表演说，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繁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非洲密切相关。他在演说中说，中国在非洲利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性的贷款和腐败的交易，令负债国家陷入困境，并削弱他们的主权，增加非洲对其的依赖。他还说，中国已经深入参与非洲事务，中国投资可能解决非洲基础设施落后短缺的资金，但其做法也导致非洲国家增加更多的债务，而且没有帮助当地增加就业机会，这些都危及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其长期的经济和政治稳定。蒂勒森说，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以鼓励良好治理的方式建立伙伴关系。他还表示，美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必须一道努力寻找解决造成人类巨大苦难的地区冲突的外交途径。蒂勒森也宣布，美国将提供5.33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协助解决埃塞俄比亚、乍得湖盆地、索马里和南苏丹等地粮食短缺与地方冲突所引发的问题。他说，更加稳定的环境将促进美国和非洲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金融时报的报道说，蒂勒森发表批评之际，美国正在对非洲政策上展开追赶。 目前全球增长最快的十个经济体有五个位于非洲，但这块大陆也有很多经济体难以获得发展的资金。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倾向于对华盛顿的做法感到愤怒。蒂勒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发表讲话时指出，尽管美国并不是要试图阻止中国的投资资金流向非洲，但如果项目进展不顺利，非洲国家政府可能失去对基础设施和资源的控制。目前，中国每年向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投入巨资。他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融资模式在结构上的设计意味着，当有关国家在财务上陷入困境的时候，违约将使他失去对本国基础设施或者本国资源的控制。蒂勒森警告说，非洲国家在与中国达成这样的安排的时候，不应该放弃你们的任何主权。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表声明说，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活动已经助长了盗贼和独裁统治者，并与独裁政权建立军事和合作关系，往往破坏良政法治并伤害非洲人民。路透社的报道说，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非洲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安全方面，而同时，中国、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国家正在积极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商业联系。就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非洲之际，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泽也警告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非洲逐渐站稳了脚跟，而美国方面并没有从战略的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在非洲只是小步骤的前行。美国国会议员和国防部官员最近都表示，他们对中国接管吉布提多哈雷集装箱码头的可能性感到担忧。如果由中国接管该重要港口的话，美军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吉布提前不久终结了杜拜环球港务集团对多哈雷码头的经营权，理由是为了解决从2012年开始未能解决的争端。杜拜环球港务集团认为，此举是非法扣押该码头，并已经开始向伦敦国际仲裁法院展开新的仲裁程序。美国议员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有报道称吉布提夺得这个港口的控制权，并将港口作为礼物送给中国，而中国也已经在距离美国重要军事基地不远的地方建立起一座军事基地。共和党议员在给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信中指出，假如这是非法扣押港口的举动，谁敢说政府在任期届满之前不会非法终止我们的租约。他还说，担忧中国在吉布提的影响力以及其对美国军事和情报资产的影响。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泽将军表示，如果中国限制港口的使用，可能会影响美国在吉布提基地的补给和海军舰艇补给燃料的能力。他表示，如果中国人接管了这个港口，那么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吉布提位于红海南部通向苏伊士运河的入口，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军事总部勒莫尼耶军营的所在地，这也是美国在非洲大陆唯一的永久军事基地。该基地已经成为美国对非洲、印度洋及其周边地区实行军事和民事行动最重要的前沿阵地。目前，该基地驻扎着美国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常年保持着4000人的驻军规模。官兵定期进行轮换，索马里和也门的军事部署都靠美国在吉布提的驻军。金融时报此前曾经发表题为美国将非洲战略机遇让给中国的文章。文章说，从南中国海到中东，美国正在不断失去其作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种影响力的丧失最明显不过的地方之一就是非洲了。北京在非洲求到了战略机遇，而华盛顿在非洲眼中越来越像一个反复无常甚至缺席的盟友。如果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有一个进项，那么你将在这个全世界最贫穷的大洲找到它，它可以称之为非洲最后。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下降并非始于特朗普任上。奥巴马尽管祖籍肯尼亚，但其对非洲的承诺与小布什相比要逊色不少。小布什对非洲事业的贡献，尤其是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令他在非洲成了一位英雄。 然而，就人们的感觉而言，美国从非洲大陆脱身的速度加快了。特朗普威胁要将美国的援助预算下调30%，这意味着美国对如下这项数十年来得到两党一致支持的议程的承诺大幅减弱，即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贫困。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近来也风波迭起。前不久，有非洲联盟官员指责中国侵入其总部的计算机系统，并下载机密数据。据法国《世界报》报道说，从2012年1月非洲联盟大楼启用到2017年1月，数据传输活动在每晚午夜至凌晨两时达到高峰。报道称，非盟技术人员发现该组织的机密被复制到位于上海的服务器。这一黑客行动凸显非洲国家让中国科技公司在发展其电信主干网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风险。北京出资建造了非盟在亚的斯亚贝巴造价2亿美元的总部大楼，承建商也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非盟现在购置了自己的服务器，所有电子通信都得到加密，而且不再通过埃塞俄比亚国营运营商，其他增强安全功能也安装到位。内罗毕投资分析师表示，这起黑客事件真的令人震惊，部分原因是它暴露了非洲国家对中国毫无影响力。他补充说，非洲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是圣诞老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领导人需要摒弃这个观念。常驻非洲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表示，考虑到中国修建和装修了这座屹立于亚的斯亚贝巴的19层建筑，非盟不应该感到意外。这位外交官表示，当你让他们承建整个系统，他们当然会窃听。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一指控，称相关报道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绝不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做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任何事情。还有的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对非洲关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蒂勒森此次访问非洲并不会给中非关系带来太多的影响。客观讲，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在非洲依然有巨大的利益和影响力，而它发展对非洲的关系也有许多优势。中美在非洲的利益不应该是零和的对抗的。美国要重建对非洲的战略关系，不应该把中国当成靶子。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第三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好，康康舞起源于法国，原来是一种轻快粗犷的舞蹈，是洗衣妇女、裁缝等妇女载歌载舞的一种形式。它的典型动作是高踢腿，也就是要一下子把腿直直的踢到耳朵边的这种高难度动作。另外一个康康舞动作就是跳起来，然后做一个落地的大劈叉。康康舞最先是由男性开始练习的，强调力量和技巧，是一种很有体育运动性质的舞蹈。后来逐渐的被女性模仿。康康舞舞者一般身着黑色的长筒袜，他们的衬裙通常要长到地板，从上到下有很多层，而且每一层都是波浪形的皱褶。舞蹈的主要特点是跳舞的时候提着裙摆的两手不断的左右舞动，并且向高直直的踢腿，令人眼花缭乱。最有名的要数法国蒙马特的红磨坊夜总会和法国巴黎的丽都夜总会。19世纪末，巴黎蒙马特区的红磨坊以女人露大腿的康康舞再度扬名世界，无论贫贱葱郁，人人都到这儿来纵欲狂欢。娼妓与嫖客、毒品烟酒、寻求创作灵感的艺术家与络绎不绝的观光客，为这个地方更增加了华丽颓废的魅惑色彩。在早期的红磨坊中，康康舞是交际花首先用于取悦男性顾客的舞蹈。 舞蹈通常进行个人表演，借着由舞步中高涨的精力和激情吸引客人。他们频繁地掀起裙子，展示自己的大腿、内衣、内裤。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的红磨坊的康康舞变得越来越粗俗，而且露骨色情，曾经引起了很多的公共暴力事件。然而不久，随着进音乐厅的娱乐方式在欧洲的日趋流行，红磨坊最终成为合法的夜总会。康康舞的粗俗减少，而且以运动技巧以及杂技表演出名。很多舞者是具备特殊技艺的芭蕾舞演员。红磨坊逐渐褪去了上流妓院的印象，成为法国社会的时尚。人们造访观赏那引人入胜的歌舞表演，包括那至今仍在上演的康康舞。康康舞这支舞蹈易于从那长长的裙子和演员身上缀有特别长的试着编的内衣上辨别出来，高高的踢脚，圆环内的单脚跳，同时将另一只腿高举到空中劈叉、横翻跟斗和其他杂技表演，都是识别康康舞的标志。另外还经常伴随着长长的欢呼及尖叫。当这支舞蹈的声望越来越高，它的粗鄙之处也就越来越少。康康舞曲为2/4拍，速度快而且情绪热烈。最著名的是奥芬巴赫所作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序曲中的一段康康舞曲。这部歌剧本身并不是特别的出名，但是这首舞曲因为它节奏明快流畅而成为人们十分喜闻乐见的作品，经常单独演出，而且常常被引用到影视作品中。《地狱》中的奥菲欧是一部轻歌剧，取材于俄尔普斯的传说，作品首次于1858年演出，并且是历史上首个以完整长度演出的古典滑稽歌剧。奥芬巴赫早期的滑稽歌剧作品全都是规模比较小的作品，因为当时法国的法律禁止一些音乐项目以完整长度演出。这部轻歌剧中《天国》与《地狱》序曲不止比他以前的作品长，而且比前期作品更有音乐冒险的成分。奥芬巴赫一生有大量的作品，后来被人尊为轻歌剧的奠基人。他的轻歌剧情节轻快幽默，曲风优美，多采用当时流行的歌曲舞曲形式，让作品通俗易懂。地狱中的奥菲欧也为奥芬巴赫开拓了新的作品风格。他用希腊神话作为作品的背景，第二场第二幕的地狱舞曲就成了之后著名的古典康康舞的背景音乐。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首先我们来欣赏了 Grande Sophie 和尼古拉利合唱的歌曲，题目是 Les Portes Claquent。
Remember my hand caressing the milk of your skin will be a million anthems to celebrate the love we've seen. Will you remember at the end the subtle dance of fading spring? And with the same sky over our heads, your face will turn to other screens.
On ne sait jamais, vu le temps qui passe, les années qui défilent, je regarde en face. Les portes claquent sur mes joues, des questions à devenir fou. Vu le temps qui presse, les traces sur mes joues laissent des maladresses. Pourquoi on s'est dit-tu, de toute façon on ne se reverra plus.
Elle était jolie l'histoire, elle s'envola en haut des cimes. Mais le silence m'a laissé croire que j'avais commis un crime. Elle était dans ma mémoire, au bout du rêve, loin de la routine. L'indifférence d'un demi-roi que
quelques coups de chevrotine. On ne s'est jamais revu, vu le temps qui passe. Les années qui défilent, je regarde en face. Les portes claquent sur mes genoux. Les questions à devenir fou. Vu le temps qui presse. Les traces sur mes joues laissent des maladresses. Pourquoi on s'est dit tu? De toute façon, on ne se reverra plus. Au regard, au souvenir, je les dessine à la gouache. Quand ils ne savent plus revenir, will you remember my hand cursing the milk of your skin? Would be a million anthems to celebrate the love we've seen. We never met again. Then time goes by, search into the room and we find the lights. Draw a stand over my face, on your tongue, with sour taste. Yes, then time goes by. We look to the moon, nothing left behind. To hell, we are standing here. Cause anyway, we'll never meet again.
Radio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军事干预叙利亚有多少合法性？法国议会意见有分歧。法国启动撤销阿萨德曾经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程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俄罗斯与中国操纵货币汇率。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共同获得了普利策奖。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甘米利亚和若达纳合唱的歌曲《Ce qui nous lie est là》。Je passe, je passe, je passe.